当摩西每一次约柜起行的时候的祷告，和每一次约柜停止的时候的祷告，真是宝贵。摩西怎么祷告？这个在这一个考试啊，旧约约柜起行和停止的时候，摩西祷告什么？你多少人知道？我不要你们举手啊，你心里问问自己，你知道吗？如果不知道的话，你圣经知识啊还不够，有很重要的一个知识你还没有得到。摩西在约柜起行的时候说：“耶和华，求你兴起，和约柜一起兴起，你的仇敌都在你的面前逃跑。”约柜停止的时候，摩西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千万人当中。”就是说，耶和华，求你与你的百姓同在，好像约柜与以色列人同在一样。多么美丽，多么宝贵！有了神的同在，什么都有；没有神的同在，什么都没有。我再说，有了神的同在，什么都有；没有神的同在，什么都是假的、空的、突然的。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多了。哪一节圣经？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五节。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多了。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所需要的就是主的同在，天上的主与我们在地上他的百姓同在，这样就在地如在天。愿你的国降临，什么意思？是将来的意思还是现在的意思？两样都有。再一次，现在将来配合起来，不能分。愿你的国降临到我的心中。天国在哪里？看哪、啊、在你们中间，在你们心中。如果是结作心中，就是心中的国度；如果是结作中间，就是教会。两样都对，那个原文两样可以解释，在心里或者在中间，两样的意义都对。神的国在心里，哪里遵行神的旨意，哪里就是神作王的地方。神在哪里作王，哪里就是他的国度。教会就是基督的国度，我们是与圣徒同国了。基督在他的教会里面坐在宝座上，这就是国度的表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二十节讲了很重要很基本的一句话，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了解记住抓住的。保罗说，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全能怎么表现？表现于神的百姓的顺服。神的全能只有一个表露的方式，表现于他的百姓对他的顺服。神的国的本质就在这里，不在乎我们讲多少，乃在于我们的顺服。当我们服服的时候，当我们说阿们的时候，当我们说是的时候，当我们自己交出主权的时候，那就是基督的国度显露的时候，那就是基督的全能彰显的时候，我们就成了基督的国度。哪里有顺服，哪里有基督的国度。宝座在哪里设立，哪里就有顺服的表现，那里就是基督的国度。没有第二个方式，没有第二个表现，没有第二条路，没有第二个意义。顺服，我们要学习顺服。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如同行在 天上天使的身上。第三，常闻天音，在讲义里面说得很清楚，在七十六里面有两句话，一句说从天上有声音说，又有一句说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这个宝座是天上的宝座，意思是一样，都是从天上来的声音，十二次，十二次，所以充满了天上的声音，天上的声音，天上的声音，天上的声音，使徒约翰多次多次继续的继续的听见天上的声音，一个属天的人听见天上的声音。这个世界上声音很强啊，世上的声音很强很强，充满在属世界的人的心中脑中。属主的人呢，一个属天的人有了属天的声音以后，他有一个特别的官能， A new capacity to listen to the voice from heaven， 这是何等的宝贵。我在西藏印尼的西藏的曼坛的时候，每天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打开收音机听消息。打开收音机的时候从哪里听消息？远东福音广播电台，在那里消息跟着有福音，每天的功课在找这个电台，有的时候很容易找，有的时候不容易找，有的时候清楚，有的时候不大清楚，有的时候很声音很完整，有的时候断续，每天要找他。一找到的时候有主的话，有福音的信息，也有世界的新闻，在那里印尼话我不会讲，在那里没有中文的报纸，也没有英文的报纸，所以最初的几个月就好像在汪洋大海的一样，和这个世界隔绝了，那是唯一的接触点，要在那里找找，一直到找到，不找到不停止。我们在地上，我们的心灵要找，找天上的声音，透过圣经，借助圣灵向我们发声，一找到了啊，多多么快乐，和天上通了，不然的话你就是在一个隔绝的这个境界里面，与周围隔绝啊不大要紧，如果从上面隔绝不得了不得了，找，每天找到的时候声音来了，进入你的心中，你和上面有了联系，和上面有了交通，多么快乐，因为你是属那里的。天上的声音十二次，大家有时间的时候你们自己把这十二次都看看哈。每一次在表面你可能看不出什么意思来，你越看意思越多，越看意思越多，我就挑出来几个例子啊，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我想我就把这些例子限于三处，我提三处做例子。我们先看第十章八节，启示录第十章第八节，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又吩咐我说，这是连到上面的第四节，第四节说七轮发生之后，我正要写出来， 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说什么？一直连下去，我们特别注意第六节末了一句，那活到永永远远者，其事说不再有时日了，小字或作不再单言了。天上的声音说不再单言了，神的计划就是那活到永永远远者的计划必要成全，不会落空。神的时间是最好的时间，神没有差错。如果地球为了太阳旋转，每天奔跑160万英里，而一年之中一点差错也没有，365天5小时48分48秒，一点不会错，不但一年不会错，1000年2000年5000年不会错。所以天文学家一计算就晓得1000年以前某一个星球的轨道在哪里，没有错。如果这位创造大自然，在大自然这样伟大的星体的运行之中没有一秒的错，半秒的错，十分之一秒的错，那么他在属灵的计划里面，救恩的计划里面，在他最重要的作为里面也没有一点差错，我们有保证。你信得下去吗？我们对大自然神的奇妙的作为看见他奇妙到我们差不多静不下去，如果不是事实我们就静不下去。同样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有神的保证，有好像云彩一样的见证人环绕我们，神没有差错，不再单言，神的计划不会落空。每逢想到时间的问题，我就想两件事，一想这两件事我的信心就起来了。我把这两件事也传给大家，你好不好，以后你也跟我一样这样想，一觉得你有点怀疑的时候，这里有个问号的时候，你想想这两件事，我相信你的那个问号啊就变成一个惊叹号，就变成一个感谢赞美的。第一件事，当以斯帖的时代，以色列人面对整体的毁灭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亚哈随鲁王是波斯王睡不着觉，他起来吩咐人读历史给他听，一读就读到末地改，这一来整个的难处问题都解决了，不早不晚，就是那个时候睡不着觉，也不做别的，就是要听人读历史给他听，读的时候没有读别的，就是读到莫迪改，就是没有错，没有错，神的计划分秒不差。第二件事，我想主耶稣升天的时候，以前对门徒说，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祷告等候，一直到你们得到从上头来的能力。他们就祷告，祷告了1天2天3天4天5天6天7天8天9天，还不够，要10天。为什么要祷告10天？祷告10天的时候，五旬节到了，圣灵就降临。为什么要在五旬节的时候降临？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有当时以色列人的观念中，五旬节是一个特别的纪念的日子，纪念什么？耶和华把律法赐给他们，现在神拣选这个时候充分的证明，圣灵代替律法，我们不再在律法之下，乃是在圣灵的生命恩典之下，不属于律法，乃属于生命的恩典，借着圣灵而给我们。何等的奇妙，没有错，神的计划没有错，一点也没有错。让我们放胆信靠神，真正的讲不信靠神太可怕，所以信靠神一方面说要放胆 同时呢是最保险最完整的。如果一个人不信主，那才是可怕。有人说信主难，不信主更难。信主不合理性，不信主更不合理性。好，来到第四点。第四点，一个属天的人有属天的眼光，这是另外加的，请你们在你们的讲义上加上第四点。一个属天的人有属天的眼光，在启示录里面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天上的情况、地上的情况交互出现。一会儿看见天上的景象，一会儿看见地上的景象，交互出现，轮流出现。意思是什么？要我们用属天的眼光来看地上一切的事，这是很重要很重要。我举几个例子。第五章先提到得胜的羔羊有七角七眼，七角代表完全的能力，七眼代表完全的智慧。羔羊被杀过的羔羊有七角七眼，先看见天上这个异象，跟着看见第六章地下七印的灾难，灾难的进行，后面有羔羊的胜利。我们从羔羊的胜利的眼光来看地上的发生的一切的事。再举一个例子，第八章，第八章第一段，我们看见天上的情况有金香炉，里面装了香奉献给神，然后这个香倒在地上，跟着地上就开始了七只号的灾难。香上去，然后神的计划就进行，祷告上去，地上神的计划就进行。我们在祷告的亮光能力作用的亮光中看地上的一切的事的进行。十二章我们看见了魔鬼撒旦毒蛇迷惑普天下的大龙，这么多名词，被摔在地上，被打下去。魔鬼被打下去有三步，从与神同在的地方打到空中，成为空中的掌权者，然后从空中被打到地上。这就是教会被提的时候所发生的事，空中再没有他的地位，因为教会已经被提到空中与神同在。撒旦被打到地上，第三步从地上到地下，在那个无底坑里面。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撒旦从空中被打到地上的时候，他就开始做什么。第十三节，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以色列人开始受大患难。我们从撒旦的摔下来的亮光中看以色列人所受的逼迫，以属天的眼光看地上一切的事，就不会看错。我总过去来说，用属天的眼光看地上的事有四个意义。第一，就是用天上的样式来做地上我们做的一切事的标准。所以在旧约到会幕的时候，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到会幕的各样的物件要按照我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山上的样式，属天的样式。摩西得到这个样式下来建造会幕，在地上建造会幕要按照属天的样式，一点不可错， 错一点就破坏了神的旨意。我们用属天的眼光来看地上的事，第一个意义就是用属灵的样式来衡量我们在地上教会里面所做的每一样事。第二个意义就是用永远的眼光来看现在的事，现在的事是暂时的，我们陷于暂时，所以我们就容易受时间的影响，用现在的观念、现在的价值的感觉来看事物，来做审定，来下结论，很容易产生错误。我们要用属天的那个永恒的、永远的眼光来看地上暂时的事，我们得到一个正确了解和判断。永恒的眼光给我们永恒的价值观，是每一个基督徒必须有的。第三个意义，天上的眼光是全面的眼光，全面，我们越登高我们看得越完全。你在地面上看见一点点，到了高山上你看见范围很大，登泰山而小天下，你跑到最高的地方你看见整个的地球，在太空的人看见整个的地球是那么小。越高越全面的眼光，我们用属天的眼光来看，就是用全面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做的事物，我们就得到正确的角度， the right perspective。 第四个意义，属天的眼光是透视的眼光，我们看见将来试验的火出现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和侍奉的工程到底是什么材料，是金银宝石的材料，还是草木火蝶的材料。现在我们用世俗的眼光看不出来，用属天的眼光透视看见它是真正如何的材料。属天的眼光有着四个意义，用天上的样式来衡量地上我们的工作。第二，天上的眼光，属天的眼光是永远的眼光。第三，属天的眼光是全面的眼光。第四，属天的眼光是透视的眼光。现在来到最后一点，第五点，圣灵感动。那么这一点我就是提出章节来，我就不再讲什么了。在启示录里面有四次说我被圣灵感动，四次说我被圣灵感动，即刻真的告诉我们使徒约翰的发现很重要很宝贵。章节请大家记下来自己查看。第一处在第一章第十节，第一章第十节，第二处第四章第二节，第四章第二节，第三处十七章第三节，十七章第三节，第四处二十一章第十节，二十一章第十节，四次被圣灵感动而有所发现，很重要的发现。好，属天的生命是好像碧玉一样的生命，是在地如在天的生命，是常闻天音的生命，是有属天的眼光的生命，是常常受圣灵感动的生命。我们低头祷告。坐在天上的主啊，我们向你举目，求主赐给我们属天的眼光，常常听见天上的声音，使我们在地如在天，在基督里今天就遇见尝到天上蒙福的滋味。主啊，愿你的灵常常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 使我们有所看见，有所感悟，奉主的名祷告，阿门。
Thank you.